这个手表都不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感恩，再次来到你的恩典面前，来到你话语面前，来聆听你对我们的教诲。主，我们是需要你真理的人，我们需要你圣灵能力的人。唯有你的真理，唯有你的能力，才能够塑造我们，才能够带领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在天国道路上面的脚步。愿意主透过你的话，透过你的真理，持续的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入士师记的第九章哈，我们课是第七课。那最主要课不是最重要，重要是这些的圣经的内容哈，章节也不是最要紧啊，章节是后分的，重要的是圣经里面的内容。那我们在这个内容的里面要了解圣经对我们的教导。那到了第七课呢，第九章，在士师时代呢，导向了另外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呢？之前呢，他们是过自己的日子，灵性不好，后来呢就被外邦欺凌。那这个被外邦欺凌呢，我多次强调是上帝刻意兴起的，不是偶发的。上帝刻意兴起外邦去欺负以色列人啊，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可怕？是这样子的，上帝他掌管天地万有，没有一件事情对他是偶发的，是偶然的，没有的。那他兴起来要做什么呢？是为他选民的缘故。我跟大家讲过阿摩斯书，圣经说在万民中我只知道你，所以我必追讨你的罪，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说的。那为了他的儿女的缘故，为了他选民的缘故，他持续的是 working， 一直做工的。那当他这个工作受到拦阻的时候，那他就要用一个力度把这个拦阻除掉。比如说他们的悖逆，他们的灵性的问题成为上帝工作的拦阻，他们不肯信从神，不肯被神塑造，他没有办法真正得着神给他永恒的应许。那这个是拦阻，有这个拦阻以后，上帝要把它除掉，兴起外面的刀兵，然后警告他们，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问题，你们出了状况。那这是一种上帝做事情的一个 pattern， 叫中文英文这样讲，中文叫做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他会这么去做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整个灵性的这个情况是上帝整个过程当中这两条主轴的彼此一直的互动，他们灵性的情况和上帝对他们的作为这两条主轴一直的互动。灵性不好，灵性好，灵性出了这个问题，灵性出了这个问题，上帝会在这些的变化的当中做他自己的工作。那这个是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当中，也包括我们个体，包括教会，上帝都是这么做事情啊，按照这个情况去做。那到了第九章呢，他们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开始有人要做王了，在之前没有人要做王的，是吧？到第九章开始有人要做王了。那这个有人要做王呢，也算有一个起点，是什么起点呢？基甸他做士师以后呢，他带领以色列人打仗，然后呢打了大胜仗，以色列当中呢就有了平安的日子，又太平了40年。那他们在之前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几次的经历的里面，几个士师这样起伏震荡，起伏震荡以后呢，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领悟到，他们的问题是没有尊神作王。那他们得出一个什么样的所谓的领悟呢？要找一个人作王，然后帮助他们去打仗。所以他们这个灵性的情况仍然是依靠人，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曾经推举这个基甸作王，那基甸说我不做，我的儿子也不做，是吧？耶和华是王。那基甸在这个基本的认识上是对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在基本认识上是错的，那基甸的后裔呢在这个基本认识上也是错的。那这个是灵性的问题。所以到了第九章呢，有人想要做王，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一定不是敬虔的人，这个人是不敬虔的人，这个人还是恶人。那他要做王，那恶人怎么能够做王呢？恶人凭什么可以做王呢？那有哪些的一个群体会使恶人可以做王，推举他做王呢？因为他靠一个人没办法做王的，他一定有一群的支持他的所谓的民众 推举他，让他做王。那什么样的人会推举不该做王的恶人去做王呢？糊涂人是一种，是吧？他糊涂，所以呢他分辨不出来那是好和不好。看那个恶人，他比较强大，比较敢做王，比较有胆啊，或者说有一点点所谓的身份，他就推举他做王，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这个当中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是吧？因为他做了王以后他得到好处，所以我就推你做王，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恶的势力和恶人一拍即合，他们就一起做王了，因为他们在恶的上面彼此心心相印啊，然后他们就推举做王。大概这三种的情况。那这三种的情况实际上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是一直这样子重复，也包括在教会历史的当中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一类的重复啊。这是所罗门说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没有什么新鲜的，大概都是在这一个 pattern 的里面，在这一个啊重复的这个结构的里面，然后他做王。那这样一个情况造成的这个问题就是巨大的，因为本身做王这件事情为什么叫做他是恶人呢？他做王的那个动机和驱动力是来自于人的骄傲狂妄，来自于人可能对自己的所谓益处的那种的寻求啊，叫做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是他做王的那个驱动力。他以这个为驱动力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恶的，本身他自己也是恶的，那这是一个问题。那推举他做王的，他的驱动力是什么呢？眼前的利益，当下的好处啊，比如说家族的荣耀啊，或者说这个政党的利益，那这一些呢都成为推举人做王的那个驱动力。那最后他产生的果子也是恶的。那这样的驱动力的两个群体，一个是做王的个体，另外一个推举做王的那个群体，他们恶和恶放在一起成就了恶事。会不会成就啊？会的，人类历史当中一直成就恶事的，很多的恶谋一直是实现的。那这个在日光之下也不是新事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那他们成就的这个恶事恶谋成就以后，他们在一起彼此会怎么样？恶人之间一定彼此相斗，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如果他是恶的，恶和恶在一起可以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可以的哈。但当他们那个共同的目标达到以后，他们一定以恶彼此相对，一定是以恶彼此为敌，最后彼此互相一定会杀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人类社会当中，也包括我们所说的在教会的这个层面的里面一直在重复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在我们在这个士师记的当中，你会看在亚比米勒这个事件开始的时候，你会看那他就开始动这件事情了。 OK，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我们知道一下这个大概的梗概，我们看一下经文。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们的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同事件的众人说，这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个人啊，是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呢？那这个耶路巴利呢是亚比米勒啊，叫做亚比米勒，那他是呢基甸的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还不是正妻所生的，前面第八章我们讲过是他的一个妾所生的这一个儿子。然后呢亚比米勒这个词哈，在圣经里面有用过哈，在腓力士地呢他们有一个王叫做亚比米勒，那个亚比米勒是王的名称哈，不是人的名称。那这个亚比米勒他同样这个名字呢有做王的这种的含义啊，他是一种王的称呼。那这个王的称呼呢是在这个迦南地一种的称呼，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过去叫什么摄政王啦， 啊，什么这个什么亲王了，大概是这么一个称呼。所以他起这个名字也蛮有意思的哈、啊，想做王啊，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呢，他到事件见他的众舅母，因为他是母亲是事件的。那事件呢，最早的事件城，大家在创世纪知道是雅各的时候呢，事件有个城，把整个城男丁都屠掉了。现在事件的那个所谓的事件人，不是事件的外邦人啊，他们应该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住在事件那个地方。然后呢，也把他们叫做事件人啊，这样一个称呼。那以法莲支派有什么特点？大家如果在上一章的时候我大家讲的时候，大家应该还记得以法莲支派是什么。以法莲支派非常骄傲的，因为他们是约瑟的后裔，因为他们的啊原来的那个支派的头叫约书亚的是大将军。以法莲支派是非常骄傲的一群人。然后呢，这个亚比米勒呢，他是生在以法莲支派，在事件城的里面，那这些都成为推动力要去做王的啊，成为他的里面的这个内心深处的一个推动力。 OK， 然后他到他这个舅母这里说，他为什么到舅母这里说，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哈，有什么，有家族的支持啊，一个是利益的支持，一个是家族的支持，家族的荣耀，那这个都是在世人常见的情况。 OK， 他来了以后和他们说什么呢？和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个人都管你们好呢，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那他这个 appeal， 他这个对众人的劝说是有意思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你们要推举一个人做王呢，还是推举七十个人做王？那如果给大家选，大家怎么选啊？你推一个人做王，还是推七十个人做王？你推七十个人做王，你要养七十个王，哎，你要给他捐多少钱，纳多少税啊？现在不叫做什么是个小政府大社会啊，不好的是大政府小社会啊，钱全部给当官的拿走了，老百姓这个税负呢太重，那一定是不好嘛，对吧？那你选一个人做王和七十个人做王，从利益的这个层面，你一定是选一个，对不对？这肯定是这样嘛，啊，这是一个世人的常态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好了，然后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 ，OK？ 你选一个人做王，这是从利益上是好的，养一个王比养七十个王显然要容易得多。然后这个王是你的亲戚。啊，我们过去叫做皇亲啊，是皇亲。那你的亲戚做王，你当然要选他，对不对？所以亚比米勒他讲的这句话呢，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他不是完全没有说服力，随便说就做一个王，不是的。那另外呢，他的爸爸基甸呢，曾经被推举做过王，所以这个也是有背景啊。这几样加在一起，然后他来跟事件人这样说，那这个是有意思的哈。第三节，他的众舅母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事件人听。那亚比米勒呢，他并没有一个人跟事件整个城讲，他跟他的舅母跟他的舅舅讲，就是他母亲的这个家里面。那他母亲的家里面呢，这个众母舅哈，那他们要成为他做完以后，他们是什么？他们叫做皇，叫什么国舅啊。他一做了王，他的所有的舅舅都变成了国舅，那他们自然就会去帮助他，去推动跟整个事件人讲。那他众母舅呢，有这么多的人出去一起讲呢，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了亚比米勒啊。你看他短短几句话，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的政治利益各方面的，所谓做王的背景各方面的，我现在这个词性它叫做勾兑哈，叫利益勾兑，我在跟国内学了很多这类的词。那他这样子啊，进行一些的这个讨论谈判以后，哎，大家觉得这个是个好的选择，他要经过很多思考的啊，不是这个突然的就出现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说呢，他原是我们的弟兄，推举他做王，他跟我们有亲戚的关系。 那这个事情就成了，就从巴利比土利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的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用以雇那些匪徒跟随他。那这个王就做成了。首先这个王不是从神来的，另外这个王的这个起点是个人的利益好处，加上自己所谓的这个亲戚的勾搭的这些的关系。然后还有一个要点在哪里呢？这些人是拜谁的？事件城的人他是拜巴利的，他是拜假神的。所以这一些的因素凑在一起，就形成了他做王的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做王呢，他们就从这个庙里面拿了钱，因为他们呢捐钱给庙里面啊，所有的异教一定要靠捐钱活着的。那我们这个基督信仰是不是靠钱活着的？我们这个做牧师是不是靠钱活着？那如果是做牧师还靠钱活着，那就别做了，是吧？那是靠神的，那神给了就有，神不给就不要去求这个事情。这个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和异教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啊，他是把这个宗教变成一种产业，变成一种赚钱的方式，还是在这里面服侍神？那单纯的一个信心在服侍神，这是完全两个概念啊。那这个概念的切分也是有的时候是很细微的，所以大家去观察啊，比如说啊，高传道过来做传道人，他就是想混口饭吃啊，想在加拿大能够生存下去，养家糊口。如果他是这样的人，你赶快报告给执事会，立刻作为决定把他开除，那你们这个决定是对的，啊。那这一动机一定要看清楚，他来服侍到底是为了什么？那这一些都在异教或者在错误的这个背景的里面，完全是反过来。那他们是在这个里面就取了钱给了他，然后他雇了一些什么人呢？雇了一些的匪徒哈。那这个匪徒是中文的翻译。啊，基本上原文的这个翻译呢，就是雇了一些的叫恶人，或者是一些强暴的人啊，强力的人。那不一定他都是啊，这个好像我们说强匪一样的啊，但他这个是对他的这个本性啊是有一定的描述。那大卫呢，他做王的时候有很多人归从了大卫，但那些人呢是看着耶和华要立他做王，他跟从他来推举大卫的，和这个叫做匪徒的。和神没有关系，完全为了利益，为了政治权力，然后推举他，这是完全两个概念。所以在这里面，在外表看起来差不多，实际上在实质上这个差距很大啊，本质上的差别。好，那推了以后呢，到第五节，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兄弟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杀在一块磐石上。这个厉害哈。这个是过去我们中国过去叫这个宫廷这个内斗哈，那这个曹丕和曹植哈，不写了一首什么是古斗燃斗鸡哈，懂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个还是两个互相杀，这个一杀70。那真正以色列不就是在历史当中那个人的那种的恶的那种可怕的程度，一点都不输给任何民族的啊。人恶起来所可怕的情况，他可以把他70个弟兄全部都杀掉，这个厉害啊！啊，杀一个，杀两个，杀70个，那这个是耶路巴利啊，他干的事情，全都杀了。然后呢，他不但他杀，是那些支持他做王的人都支持他杀。那这个就是恶人做王和恶人的团体、恶人的结盟在一起产生的罪恶的必然的结果。那为什么在信仰当中我一直强调那个纯正那个良善那么重要，在里面不要掺杂东西，不要把罪掺进去，那么的重要。那这件事情你如果一旦不分别为圣，一旦把罪掺杂进去，你表象上看起来好像哎没有太大差别，一点点东西进来，我跟大家讲，那背后所产生的东西会很多的恶行全部都会出来。坚守真理不单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道理上的坚守，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我们教义上的坚守而已，这件事情直接影响到个人信仰群体教会带领的人 他们整个的生命的状态、灵性的情况和他们的言行所导出来的到底是从神来的善还是从邪恶来的罪，那种产生的东西很可怕的，非常可怕。罗马天主教他们会把所谓的异教徒用这个火柱烧死，处于火刑。那个是罗马天主教原来是一个所谓的教会的带领者，他们竟然可以把人这样用火烧死，那就是恶行产生的。那最早他 building 他进来的东西是恶的，他不是一个纯正的信仰，所以他慢慢产生出来的东西就会恶毒，恶毒到一个地步，任何恶毒的事情他都会有的，就是这样，他会判人死刑的，把人烧死，就干这种事情了。所以这个是信仰的当中守住那个纯正对信仰的这个重要性。那亚比米勒这批人他们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这个约坦是逃掉的，因为他躲藏哈。事件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那米罗也是这个事件附近的一个叫高地哈。米罗这个词是常用的，是讲到高地的意思，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啊。大卫他建一个这个一个城在米罗那边，就是一个是有高地的意思，也有在高地上起个名哈。那也是大概是事件附近的一个城啊，比较高啊，但是同属一个地域的，大概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到那边聚集，往事件橡树的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是吧？所以这一个人把他同亲的70个兄弟全杀的人现在立他为王。那这个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他善，对不对？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狠嘛，够狠，有手段，够胆量，所以就立他做王。那这个是世俗和属神的群体那个根基上的区别，你是以善为根基，是以他的恶为根基，是以他在神面前的敬虔为根基，还是以人所谓的本事、本领、能力为根基？那这个是产生不同的结果在这个里面。好，利亚比米勒，第七节，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的山上，向众人大声喊叫。那世界那边有个基利心山哈，有个这个另外一个山叫做以巴路哈，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那基利心山呢，本来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约书亚让不同的支派，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六个支派在以巴路。那在基利心山上呢，他要宣讲耶和华的祝福；以巴路山上呢，要宣讲耶和华的咒诅，是吧？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约坦他去了基利心山，因为这两个山离得很近的。那他在那边讲的是祝福还是咒诅？他讲的是咒诅的。所以呢这个约坦呢也是个马马虎虎糊里糊涂的一个人，虽然他在善恶上他说你这样做不对，但是对耶和华真正的祝福和咒诅，对耶和华的了解也是马马虎虎的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士师记的时候，这个我就乱象横生哈，你看了以后你心里面会很难受的啊，都是混乱的状态。但这个状态呢在任何时代的当中，如果你守不住都会掉进去的啊。所以他跑到那边去宣讲，然后呢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事件人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啊。他以神的名义说。然后第八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木要往，他用比喻啊，管理他们对橄榄树说，然后呢橄榄树说呢，我怎么做的事呢，要供油啊，橄榄油，然后呢他不能做王。对于无花果树，我就不多读哈。无花果树说呢，我怎么不结果呢？我的任务是结果。对葡萄树说，葡萄树我的任务是要结葡萄的，我也不能做王。然后对荆棘说，那为什么他用荆棘来比较亚比米勒呢？那这个话呢是你可以说是否定，也说贬损也行。他就说呢，亚比米勒啥用都没有，他既不能出油，也不能出果，也不能结葡萄，这个是最没用的一个人啊。然后呢那个荆棘的话呢，你碰到荆棘以后你会刮伤，会给你产生很多的绊疾，对你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是荆棘。 然后你们立他做王啊，这是一个否定的啊，一种对亚比米勒做王的一种否定的说法。所以我说他去基利新山本来是要宣讲祝福的，但他讲的是咒诅的话。 OK， 好了，这些我都不多说了哈。然后荆棘，那荆棘回答说呢，十五节，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树下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那他就说黎巴嫩的香柏树很美好的，是以法莲，他号称自己是很丰富很强大，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然后很高大很健壮很美啊，这是一种自诩了。然后他说你们黎巴嫩的香柏树呢要高荆棘做王，高一个没有用的，然后呢你要善待他，不然的话他会烧了你。所以这些话都是咒诅的话。十六节，现在你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啊。他说你高他做王，你应该是善待的意思嘛，对吧？不然你怎么会告他做王？应该是善待他和他的全家吗？第十七节，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的众子和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那约坦说呢，你做的事情刚好是反的啊，你告他做王是反的，反了以后是产生这么一个结果，又立他卑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示县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就是你立你们卑女生的，他也是贬损他。另外呢，是你们示县的人立你们自己家里人做王，就是说你们王也乱立，也树立恶人，对这个基甸家也不有好的报应，说你们都是恶的啊，这个意思哈，既没有用又是恶的，将来会互相烧来烧去啊，这是他说的，他这里面有对的成分的哈。然后十九节，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以因你们得欢乐。他说呢，如果你们能够正常的对耶路巴利家，这个事情是可以好的，但是呢，不然是错的。愿火从亚比米勒出来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出来烧灭亚比米勒，说你们会打在一起，会杀在一起。那这个是约坦对耶路巴利啊，对这个亚比米勒做王和示剑人推举他做王这件事情总的一个评价。那这个评价完以后呢，那他就逃了啊，他讲了咒诅的话他就跑掉了。那这个是对他们的一个描述。那在这描述的里面大家要了解哈，这个描述里面有很多是对的成分，这个对的成分呢不一定是这个约坦他很敬虔，但是呢他本着最基本的一般的我们叫做良知的判断，他可以推出一些的结论的。就如果是恶和恶在一起做事情，他们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们不对的。那这个原则呢也是在上帝的全然的掌管和恩典的当中才能够真正的完全实现。如果他不在上帝全然掌管的里面，只在一般的世俗的里面，未必的。世俗的里面他在恶人和恶的群体他们一同配合在一起，他们可能一代两代都没有问题的，不一定见到当时他们就杀在一起，未必的。那除非是在上帝全然的掌管的里面，那他们这么做会产生这个结果啊。所以这个点啊，我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的可能不太准确的判断，就说那个恶人对我那么恶，不合神的心意，神一定会惩罚他。可能性呢有，但不绝对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等，哎呀，我在看看他的结果，看神在他惩罚上面，我在冷眼旁观，看他怎么样跌倒的，未必。那这个未必呢，有两个因素在里面。一个因素是什么呢？一个因素呢，我们不晓得上帝对他的忍耐到什么地步，也许上帝会让他悔改的，他就定义让我们因为他罪的缘故，为义受逼迫， 换句话说，我们这个苦呢，受了也就受了，不会因为我们受苦以后惩罚他，不会的，为义受苦的，基督徒要做这个事情的。那所以他让我们要祝福，不要咒诅，要祝福他，希望他得祝福。所以有一天也许上帝会把他带起来。那另外一种方式呢，上帝如果真的是忍耐他一段时间，真的是对他不好，所不好的那一个最终极的结果是在永恒的当中弃绝他，未必是在今生的当中你会看见眼见的那种所谓的起伏，未必的，也许他在今生的过程里面一直得逞的，到他死的时候也没事啊。诗篇也这样说，到他死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财产给交给他的儿女啊，他可以寿终正寝，在诗篇的里面啊，73篇，这个没有道理啊，世人看不懂，恶人会的，善会这样做，但是呢，那个最终的末日的永恒的审判，那个是见分晓的，所以都不一定啊，我们就不要带着那样一个心哈，说这行恶他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呢，这个出问题的情况会不会发生，也会的，会发生的，那会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那个事情会发生，比不会发生情况对那个个体来说是好的，大家有没有了解？对那个得罪神的人，如果有惩治发生在他身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没有惩治发生在他身上对他还是好的。为什么？因为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如果神还恩待他，神会管教他，最后神要带他悔改的，所以他受到惩治呢，也未必就是我们所说这个罪罚的关系，他有罪就罚他，我们觉得这个心里面觉得很平安，这下我的公义得伸张，未必在这个层面对他是好的。那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神不管他，让他越作恶越顺利越平安，这个是最可怕的情况。大家了不了解？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最可怕的事情不是背十字架走窄路遇到难处，我们最可怕的是当我们的生命状态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凡事顺利，这个是 bad news， 我要跟大家讲，那个是坏消息，那个可能神在我们身上不做事情了，不做工了，那个是很可怕的情况啊。所以在这个所谓罪和罚的关系的里面，这些的要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那你看清楚以后，你大概就知道那个成功神学它会错在哪里。它错到一个地步，它真的成功了，它真的从此就很顺利，它不走天国的路，不合神的心意，它过得很富足，他过得心里面很开心，他很平安，这耶利米书说的平安了平安了，那灾祸实际上是为他预备。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罪和罚的关系的认识啊，在这个里面一定要清楚的认识。好，我们回头来看，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事情发生了，对不对？他管理了3年，这3年呢顺利，做王做了3年，然后呢神使恶魔降在他的里面。那为什么是3年？大概我没有绝对的一个解释。大家如果看过福音书，耶稣讲过那个无花果树哈，在这个园子里3年没有结果子，那耶稣说要把它砍掉，后来那个管园的说呢，你再等1年，容我施上肥浇上粪，看看浇浇水，如果再过1年他再不结果子，你可以把它砍了。大概3年是神允许人的一个极限，如果神还没有弃绝他，3年是神允许他的一个极限，这3年里面看他自己会不会悔改，看他自己会不会回头，也许是这样啊，我只是这样来说，那他有个3年的时间。好，然后呢神使恶魔降在这个里面，大家这个词啊一定要了解，神使恶魔降在这个里面，那恶魔降在这里面是神使他去的吗？大家同意不同意这样的说法？神是差派天使，对不对？那恶魔 也是神使他去的。这两样有区别吗？有没有区别？这两样呢，有一样是没区别，有一样是有区别。一样是什么呢？上帝绝对的掌管，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上帝他不允许它会发生，包括恶魔的行动，包括撒旦，上帝不允许，撒旦他一步都动不了啊，这个是绝对，这一条这是一样。但是呢，上帝对天使和对恶魔有不同在哪里？天使是属于神的，是在神面前蒙祝福，受神的差遣，是行神所让他行的义的事情。恶魔是抵挡神的，是神允许他做恶的时候呢，神会借着恶魔这个恶去惩治恶人，他是手上的神手上的工具和器皿。就好像神兴起亚述，兴起巴比伦，不是要祝福亚述，不是要祝福巴比伦的，是咱们把他们作为一个恶的一个工具，将来去惩治以色列人，这是目的啊。这个账我们算清楚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的。好，那降下去以后，所以当神动手，任何恶的联盟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他本来那个根基就是恶的，只不过没有发作出来，或者说没有互相的对打。当神这个工作一进去以后，他们一定会对打的。那对打是本着什么对打呢？你看23节哈，后面事件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那我请问，事件人本来不诡诈吗？是神派恶魔去他才有诡诈，原来他是善良的啊，他是清洁的，他是诚实的，是吗？本来他就是诡诈的，本来就是恶人，只不过呢，当恶魔这个工作开始的时候，他那个诡诈就发动了。那个恶是本身从事件来的啊，不是神给他的。OK，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哈。然后呢，这个诡诈一带，24节，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那这件事情是要惩治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事件人。这件事情是什么？让他们对杀，互相都受惩治，这就是以恶人惩治恶人。神是不会行恶，但神会用恶去惩治恶人，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上帝作为当中的这一个部分。 OK， 好了，25节，事件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他们都抢夺，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啊，开始动手了啊，互相开始抢了。26节，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兄弟来到事件，事件人都信靠他，事件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踹酒摆设宴宴，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咒诅亚比米勒啊。事件人开始干嘛了？开始咒诅了，咒诅亚比米勒啊。那他们也选了一个人，以别的儿子加勒，这个人是谁哈？这个人呢，应当是迦南人，他不是这个不是以色列人。以别的儿子哈，这个迦勒应当是迦南人。圣经没有特别清楚的一个指向，但在内证的当中，他有可能是迦南人啊。这个叫这个迦勒这个人。那这个人呢，被事件人推举为首领，所以那一个所谓的属神的以法莲支派的人，他们竟然推举一个外邦人做他们的迦南人做首领，然后攻打亚比米勒，乱象啊，乱象。所以呢，在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教会还福音派教会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有一些已经有很可怕了哈，比如说这个有我知道有一点的，有一些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联合教会的，他们有一个牧师在这个多伦多那边，然后他说他是无神论者， 然后他说他牧养教会，他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来牧养教会。这是一个多伦多这个新闻报的哈，多伦多这个 CBC 哈，很重要的新闻报的。他说在 United Church 联合教会有一个牧师以无神论者的身份来牧养他们的教会， OK， 是吧？所以这个情况，你看当时他们很可笑是吧？到今天这个可笑的事情也会发生了。那一旦离开神的道，离开神的律法，这个事情都会出来， OK， 好。然后呢，他们就自己吃喝了，庙中吃喝，咒诅亚比米勒。以别的儿子加勒说：“亚比米勒是谁？事件是谁？使我们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他们可以服侍事件的父亲哈莫的后裔啊！你们大家记得哈莫哈？事件的这个父亲哈莫，大家还记得啊？雅各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们查创世纪，最早他的那个雅各的女儿。”他玛是被这个事件的儿子这个性侵嘛，后来娶他，那当时那个首领就叫哈莫，那个是迦南人， OK， 所以从这个里面倒推的话呢，这个加勒呢应该是迦南人，所以他拉回到以色列人说，你们应该呢推举迦南人做王。他们不但不尊神做王，不断推一个恶人做王，现在走到一个地步呢，推举迦南人啊，推举外邦人做王啊，那就是人的这个问题啊。好，29节，不愿这名归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所以加勒他就说，我帮事件人除掉亚比米勒，那你呢就跟我，最后呢我们要推举这个哈莫的后裔做王，最后那个做王的是迦南人。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一种的结论，但这个情况就是发生了。好，30节，义宰希布勒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那这个希布勒呢是亚比米勒的人，就发怒，悄悄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兄弟到了事件，山货城中的民攻击你。所以这个人啊，这个义宰啊，这个叫做这个希布勒的，那他呢还有他的立场啊，在这个点上他至少还要看清楚说这个迦南人不能做王。虽然这个里面是很可怕的一种的情况，但是也有人在某个点上还有一些的底线啊，还没有乱到一个毫无底线的地步啊，这个还没有啊，所以这个还是有的。32节，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到早晨太阳一出就起来闯城，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机而作。好了，开打了啊，这两个开打。然后到34节，他们开始埋伏。那这个呢我就不想多讲了哈，因为这里面内容多读也没什么意思。那就是这个亚比米勒带人要打，加勒呢看见以后呢要反攻，那这个希布勒呢就骗他啊，说那个不是人，一直骗他。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战术啊，各方面没有多大的意义，是人所想的战术。那如果上帝允许这个战术呢，那他就成功了。不允许的这个战术也没啥意义啊，上帝允许的。所以人的这个头脑，恶人的战术有的时候管点用的啊，并不是没有用。但是在神面前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我们看了《三国演义》啊，很多的这个各样的战术啊，诸葛亮了，什么这个曹操了，什么那些战术，有点意思。那是人对人是可以的，管用的啊。那如果神不管他啊，就随他去，管点用啊，这个起点作用。OK， 到了第42节，次日到民间，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他就把他的队分成三队，就开始打了，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盐啊，撒盐的意思就是这个。永久的咒诅的意思哈，上帝用盐这个含义哈，盐是立约的含义，盐也有洁净的含义，盐还有一个永久咒诅的含义，就是这个事情这个给你定位了啊，味道就是这个味道，永远的让你这个不能够重建呢或怎么样哈，是一个永久咒诅的意思啊，主要是这个含义。我们看46节， 事件楼的人听见了，就躲入巴利比土利庙的卫所。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事件楼的人都聚在一处，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上了撒门山。亚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就当赶紧跟着行，就烧，用木头烧。所以前面那个约坦曾经提过，亚比米勒愿他这个荆棘生出火来把你们烧掉，现在就开烧了啊。那然后呢，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事件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1000。大家要看哈，这个事件楼里的人是事件人，对不对？还有什么人呢？还有亚比米勒母舅他们的那些的所谓的亲戚，皇亲国戚都有的。所以当恶一出来以后，真的是六亲不认的，真的很可怕的。这个杀下去烧死完全就无所顾忌的。真正属神的人，你才会有真正的良善。那个良善不但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朋友，对自己的民族，都有从内心发出的良善，不会做这种恶事的。那那种恶一出来的话，完全是六亲不认的，什么恶事都做得出来啊。说这是一个相当反合的一种的状态啊，善和恶这样的一个状态。好，34节，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啊，这个没有，对不起啊，错了啊，50了哈。亚比米勒和到提贝斯啊，向提贝斯安营啊，就是那个刚才所说的那个示罗那个地方哈，不是示罗，在那个事件边上的一个城哈，米罗那个地方。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呢，又攻城以后呢，城里有座坚固楼，很多人就躲进去了。那攻打呢，在53节这边，52节说他还要再烧啊，这个亚比米勒想这个重演啊，烧了事件人再来烧他们。53节有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那看起来是一个所谓的意外啊，他没有被兵丁打死，被一个妇人抛了一个磨石就把他的头骨打碎了。我再次跟大家讲哈，在圣经里面所有的事情，在上帝所看守的事情下面，没有一件是偶然的。你看起来是偶然呢，实际上是上帝定义做这个事情。那上帝可不可以用一个人射箭把他射死啊？可以吧，对吧？为什么要牧人那一个妇人的那个磨石砸在他的头呢？射箭可以的，大家如果记得在列王记哈，这个亚哈王上去打仗，那先知跟他说你必定会死，结果他就装扮了其他的这个换了装扮上去打仗。打仗的话呢，这个对面的军兵怎么擒贼先擒王嘛，结果看不出来他是亚哈王，因为他换了装。后来有一个人随便射箭啊，在战场有人随意射箭的，随便开一枪也没有目标，所以随意射箭就射在他甲缝里面啊，就把他射死了。那什么意思啊？上帝要定义成就这个事情，那他就死了。所以这个是很需要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看清楚的事情。当我们对上帝那个绝对的作为看清楚以后，我们就有了那个绝对的平安，是不是啊？我们平安从哪里来呀？因为上帝他有绝对的掌管，所以我们有绝对的平安。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出现的。我今天讲到我会 讲这个有关的信息，这平安从这里来的。那这个是要点，定义要杀死他，打破他的脑骨。54节，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们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我为一个妇人所杀。这句话呢需要解释一些背景的啊，需要解释一些背景。大概在中国历史的里面，你大概倒退个200年应该是可以的啊。那你说我们有木兰充军哈，木兰可以上去打仗，那他也装成男的。 这基本上在过去的所谓冷兵器的战场的里面都是男人上去打仗，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因为男性和女性来说，做冷兵器的时代一定是男人强壮的，女人是比较弱的嘛。你再打的话，你跟男人对打也是不行的啊，都是男人打仗。那这一个角度，所以被女人杀呢，对于男人来说，对于大将军来说呢，是一个极其羞辱的事情。所以他有那种所谓的人的那种的血气，他被一个女人所杀。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过去的时代，这个男人是立约的啊，他有一个所谓的男权的这样一个背景。然后这个女人杀他呢，又不是射箭，又不是挥刀，是弄个磨盘把他砸死，因为那磨石是磨米的，做饭用的，然后就把他打死了。那对他来说是极其的羞辱。那上帝呢，也就是这样子要羞辱他。所以恶人不合神的心意做了王，最后在上帝面前是继续不但是灭亡，自取羞辱啊，这是一个结论。于是呢，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大家如果记得这个扫罗王死的时候，他是被人这个射箭啊。后来他说呢，他不能被外邦人杀，他要让那个拿兵器的少年把他杀掉。他说我被外邦人杀是我的羞辱啊，所以他没有他个人的所谓的底线啊。那这个亚比米勒是最惨的啊，是被一个妇人用磨盘打死，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太羞辱的事情啊，没有任何所谓的英雄气概啊，值得我们去颂扬的，没有的。只是在血气的当中，他只能活在这个状态的里面啊，是比较可悲的一个情况。55节，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啊，所以大家就散伙了啊，王也死了，仗也打了，人也死了，那就各家了啊，白闹腾一番啊，没有多大意义的啊，所以这个是不合神的心意啊，凑在一起就瞎闹腾啊，没有任何的好的结果啊，没有意义。OK。56节，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人的恶，报应了他。这件事情总的是神的报应，神的作为。到57节，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章圣经，在士师记的里面第9章。那这章圣经的里面呢，比较核心的一个主题是讲到恶谋在神面前没有多大的意义。虽然这个恶谋它会成就的，恶谋会成就的，甚至在短期的里面会成就很大的事情，是得着他们想要的所有的事情，会的。但在上帝面前会被神终极的去报应他。那这个报应我再讲到两个部分，一个是今生的报应，一个是永恒的报应，但那个结果一定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在神面前所有的我们讲基督徒在一起合一，我们在主里面合一，一定是在真理的里面，一定是在良善的当中，一定不能有任何的个人的利益掺杂所形成的恶谋，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的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建立我们的教会啊，这是一个群体性个人性的这些的功课在这当中。好，我们来看思考题哈。第一个，亚比米勒为何做王？为何要因此杀掉自己的亲弟兄们？啊，所以他这个可能也是妾所生的哈，那个心里面的那个不平和他个人的血气和那个罪行所驱动的。那杀弟兄的话呢，是恶人做王的一个经常用的情况啊，宫廷内斗嘛，杀了他才能做王嘛，他不是神所立的，是靠人自己做王的话，一定要清除异己的。那这个情况是会有的哈，我们最近不是有这个金三胖不是杀了金二胖吗？是不是那是金二胖吗？他哥哥是吧？这个就在眼前的，实际上这个就在眼前的哈，所以这个情况都一直发生。那这个是恶人罪人啊，他们经常演绎的这个状态。第二，世间人为何支持亚比米勒做王？是因为他们有娘亲的关系吗？是的，利益勾兑的。个人的家族的荣耀，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啊，他们会推他的。第三，约坦为何责备亚比米勒和世间人的同盟，预言他们为敌是出于报复吗？有这个成分，但是也有一个一般规律啊，这种的这个遵循这是有的啊，所以约坦 多少对上帝有一些的认识，可能他在七十个儿子里面约坦相对灵性比较好，但是呢还是马马虎虎，因为他去咒诅是跑了基利山，没有跑到这个巴路山啊、以巴路山，这个山跑错了，那这个是他的一些的问题啊。第四，神将恶魔下来，这是亚比米勒和示剑人彼此为敌的唯一原因吗？这只是一个起点呢、他们本来就是恶的，他们本来就是会彼此为敌的，所以恶人在一起不可能有绝对的同盟哈。恶人他们有一句话叫什么？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什么利益，是吧？这我们大家都很熟了，是吧？他本来恶人的这个同盟就是这样子的，他本身那个驱他的那个目标和驱动力是个人的利益的，所以他们一定会出问题哈。这个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啊？这个而已啊。好，第五，亚比米勒已经得胜，攻下示剑城，为何还却残酷屠杀娘亲关系的人？恶他一定会做到底的，本来他把示剑攻下来了，还要把他这个娘亲一千人全部烧死啊！示剑是个小城的，不大的一个城，那为什么干这个事情？那恶人一定会做这个事的啊！他们不会有什么底线的啊！所以我自己会有判定的啊！我对那个人判定，我觉得到这个地步，我大概会有个尺度，我不太有太多的期盼。那任何发生事情，我都觉得是有可能的，我就开始制定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不切实的期盼，实际上没有意义的啊！这个是恶人的一个情况。好，第六，亚比米勒被一个妇人磨石砸头致死，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那这个是讲到他的羞辱啊，在羞辱当中的死亡。那好，后面的这个应用题，第一，纣王是人类骄傲的驱动，纣王是人类罪恶的发动，骄傲会驱动他做王的，他一旦做了王以后，那个罪恶就会发动的。一个人在纣王之前可能会这个聚拢民心呐、为了百姓啊，如何如何如何，他一旦做了王，那个恶就会发动起来。这个是人不能做王的，就是这个问题。第二，罪恶的联盟有利益的勾连，罪恶的联盟有罪性的勾连，他利益和罪性是全部是放在一起的，勾在一起的，那不会有好的结果。第三，罪性产生的联盟会有暂时联合，罪性产生的联盟没有长久联合，没有办法长久啊，暂时啊，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啊，只有永远的利益啊。第四，合神旨意的群体必得建造，不合神旨意的群体必得摧毁。那这个是在教会的层面讲的啊，这是在教会的层面，在属神的这个群体里面的啊。不在教会层面，不是在这个规律的当中。第五，罪性产生的联盟没有稳固的联合，罪性产生的联盟有严重的内讧，那这个都是教会层面啊，教会层面。第六，依靠行恶的人会有一段的得势，依靠行恶的人会有永败的结局啊，永远失败的结局啊，他会有一段的得势，会有永远失败的这个结局啊，这个是结盟的这个情况。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哈。天父，在你面前感恩保守我们能够在你话语当中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啊，看到是示剑城，看到亚比米勒这段所记录的，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在主里面合一，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里面啊，组成你所喜悦的这样一个群体。愿意天父保守我们啊，带着清洁的良善的心，能够在你面前啊，能够走我们的路。感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